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啊！很感恩我们再一次在主日的时候相聚哈。的确哈，我们在分享耶稣的故事。这个故事呢，不只是说给我们听，也不只是说我们讲给别人听，更是我们成为故事当中的一部分。我觉得啊，今天古古老师祷告的非常的好。啊，如果我们不能成为耶稣故事当中的一部分，那我们的人生是何等的遗憾，不只是遗憾了，那就是悲惨，那就是绝望。这比啊，我们发生重大疾病甚至死亡更可怕、更危险。但我们很感恩啊，上帝基因他丰富的怜悯，将这恩典临到我们，我们就有份于他的故事，因为在这故事当中，耶稣基督不断的在书写着他自己的伟大和奇妙，见证着他自己。正如一位牧者所说的，历史就是大写的基督。这样一个历史，只要继续在这个世上在延续、在发展，那么基督的名字、基督的故事就是在继续的延续。那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在地上的日子，就是在继续书写耶稣基督的故事。所以，约翰为此说：“我想，耶稣基督所做的事，如果都写下来的话，那恐怕全世界也容不下了。的确，因为基督的故事仍在世界各地，在每一个地方，在不同的人生当中，都在不断的续写哈。当我们再回到马可福音的时候啊，马可虽然记载耶稣的工作事工非常的多，非常的忙碌，但有时候马可会把镜头稍微停下来，会把镜头放在聚焦在一个、两个、一段的一个故事当中，使我们很细致的观察和看到耶稣在地上的一言一行，以及他和人。不同的人之间的互动，在他们身上所行的神迹，所发生那妙不可言的故事啊。我们再思想马可福音上次我们分享的第五章，这是一个连环故事。在这故事当中呢，有两个与耶稣互动的角色。那究竟哪一个是更主要的角色呢？如果我们说雅鲁的女儿是一个更重要的主角啊，与耶稣的互动的主角的话，那好像那个血肉夫人呢是一个次要的。但是当我们再继续去看整个事情的叙述和发展的时候呢，又觉得啊，在这篇经文的记载当中呢，血肉的夫人也是一个主角，她的故事，她与耶稣之间的连接。也是如此的奇妙非常，甚至在这个时候，好像雅鲁的女儿成了一个次要的角色。如果你是雅鲁的话，你一定会觉得不对吧？我是在请耶稣啊，是我在找耶稣，而且现在极其重要的是我的女儿危在旦夕，正需要耶稣马上前去，而现在仿佛血肉夫人站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一个位置，而我的女儿成了不太重要的一样。耶稣仿佛遗忘了他此行到底是来干嘛的，好像我和我的女儿被遗忘了一样。但是究竟是不是如此呢？其实不是如此，因为我们更看到的是上帝的恩典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彰显是如此的奇妙，非常让我们难以，就是无法测透。我们总是觉得说，哎，我们做事很难，就是说一个人同时做很多的事情，对吧？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能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很不错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在耶稣做事的时候，在上帝做事的时候，他都不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他都可能同时几件事情都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都产生，而且是如此的巧妙。那么， 本来耶稣只是前去要医治雅鲁的女儿，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好像顺便医治了血流夫人。但是你要再看故事的时候，又觉得难道有顺便的吗？好像哪一件事情是偶然的，只是碰巧而已。啊，在人看来，这好像是巧合一样。哇，血肉夫人好像在这样一个场合当中，获得了一个意外的、出人意外的一个恩典。但是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没有一件事是出他意外的，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是没有上帝计划和设计的，哪怕雪露夫人自己也觉得我是一个不起眼的，我只想悄悄的啊，能够得到医治，得到恩典就可以了。但是在上帝的眼中，不是的，他所拣选的每一个人都是与他一同进入故事的主角，不管你觉得自己是配是不配。你自己觉得重要是不重要，在上帝的眼中都是一样的重要，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被拣选的人都承载着他自己荣耀的故事，他自己的奇妙计划。好，今天呢，我们就开始进行了，我们继续呢下半段哈，先请古柏老师将35节到43节的圣经呢。再给大家读一遍，我们可以再多一点思想啊。
好的，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了，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嚷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他说：“大力大，吉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好，感谢主的话语。
谢谢古柏老师。好，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实在感谢你。感谢你赐下如此奇妙的救恩，赐下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主啊，不只是你行走在加利利，是黑暗死荫里百姓的盼望，有光发现照耀他们，使他们从黑暗走向光明，从死亡的权势能够归向永生神。主啊，今天我们也盼望，我们知道你的光已经来到，也将照耀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今天求你引导我们进入你的故事，使我们继续看见你在历史当中的作为，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是如此的真实。求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当我们再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们看呢，马可对这段圣经这段故事的这个叙述呢是非常紧凑的。他以一个第一视角，就是一个现场的一个视角来记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就是当耶稣在拥挤的人群当中，一个血漏的妇人来摸耶稣，他获得了医治。而耶稣不只是要给他医治，耶稣要给他的是把自己给他。耶稣让他在众人面前做见证，不是说是一种现在意义上的一种广告宣传，而是说在这样一个众人面前的见证当中，他去直面耶稣，真正的去面对耶稣的时候，他对耶稣的认识不只是说他只是悄悄的从耶稣那里得到一点恩典医治。好处就够了，而是他真正认识这位医治他的，不只是一位先知， 而是那位全知全能的上帝。当他在众人面前诉说整个他生命当中所发生的这样一个经历的时候，实际上是他与基督建立一个真实关系的过程。而从此之后，他所得着的不只说身体健康了，而是耶稣说：“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如果他已经痊愈了，耶稣何用再说你痊愈了呢？这里的痊愈和这里的灾病，就不只是说他的身体的疾病，而是指的他整个的生命和灵魂。因为他的残疾，他的疾病不只是身体的，也包括灵魂的。所以今天他在基督里面，在主那里得到的医治，也是包括灵魂的。但是这个过程正在对话之间，门徒们可能觉得是无关紧要的，很多众人也觉得说，这件事情呢，也许会增加一些他们对这个事件的一个像观看新闻事件的一种心态。但是对于雅鲁来说的话，他可能很难安静下来，专心的来听血漏夫人在为耶稣的医治做见证。可是我们在想，其实血漏夫人此时此刻在众人面前的见证，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对雅鲁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是非常重要的。以人来看的话，这耽误了耶稣去医治他女儿的时间，使他本身就很焦虑的、很焦急的那个心呢，更加的焦虑了。但是如果他此时能够安静的，能够听完血漏夫人的见证的话，其实对于他的信心来说的话，是一个极大的坚固。因为整个事情来说，我们说耶稣前去医治他的女儿，是耶稣知道的，也是他所知道的，是一个相互好像已经达成一个共识的一个过程。但是血漏夫人得医治是一个单方面的，是一个悄无声息的过程。如果以人的眼光来看，这个过程耶稣是不知道的。如果他是人的话，他是不知道的。血漏夫人是在其中捡了一个便宜而已。那这件事情就算是一个潜在的获益者就过去了。但是不是的，这件事情很明显的，其实让所有在场围观的人都能够看到。没有任何一个恩典是悄无声息的，没有任何一个上帝的作为是说没有任何上帝的知觉的，好像临到哪一个人是某些人白白的捡了一个便宜，没有经过上帝的计划和规定，没有经过上帝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行动和作为，这件事情就产生了，没有的，而且在这件事情上，很显然，也让他能够认识到上帝本身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超乎人的想象。那他可能认为，如果我诚恳的去祈求耶稣，那耶稣来医治我的女儿，这个是好像理所当然，因为我如此的真诚的来请求耶稣了，耶稣也付出了行动了。而这一个女人来说的话，她没有任何这样一个祈求耶稣的动作和过程，只是悄悄地摸了一下耶稣的衣襟，那耶稣就医好了她。这样一个能力是如此的奇妙和浩大，已经是人不可思议的了。那么，上帝的恩典还有多少不可思议的事会发生呢？这个事的确应该给他一个可以说上了一课，给他做了一个预备，让他能够更进一步来信靠耶稣和仰望耶稣。但是事情就是如此的巧，其实不是巧，这就是上帝如此的安排。什么安排呢？就在耶稣还在和这个妇人对话的同时，当然啊，这个话可能还在进行，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家里人来了，来报告他什么呢？报告他一个不好的消息，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 不用再劳动父子了。这个声音，这个报告来说，对于雅鲁女人来说是，对于雅鲁来说的话，是她最不希望听到，也是她最害怕的声音。但是事实就是如此。的确，就在耶稣还没有到达他们家的当务的这个时间过程中，他的女儿的确就真的死了，而且确实是死了。以至于报告的人呢，会认为说呢，没有必要再劳动夫子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他们的眼中看来，耶稣与普通的医生，最多先知看来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他只能在某种环境条件和时间的范围之内，能够做一些事情罢了。用中国人的话说，叫回天乏术，就是当病人已经病入膏肓，到了死亡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就再没有医生可以再挽回人的生命了。所以，在他的家人来说的话，也是同样的看待耶稣。不管他们过去听说过耶稣治过多少的疾病，至少透过福音书的记载，我们的确知道。这是记载的耶稣第一个所行的让死人复活的神迹。在此之前，耶稣也许没有行过叫死人复活的神迹，他们也未曾听见耶稣叫死人复活。所以在他们来说，已经限制了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信心和盼望。他们只认为说，趁着女儿还有一息尚存，那么就有希望，有可能耶稣。在他活着的时候把他治好，但是，一旦这一息失去，那么就一切希望都没有可能，甚至耶稣连去的必要都没有了。再劳动父子，那就是浪费时间、浪费精力了。那么，我们也在此时看到，对于雅鲁来说的话，他一前一后听到两个声音。一个声音是报告他一个噩耗，女儿已经死了，不需要再去了，没有希望了，已经完了，结束了，你的女儿已经就这样告别了。但是另外一个声音是耶稣马上对他怎么说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这句话呢，非常的简短。甚至这句话呢，如果脱离这个场景来说的话，是不完整的，只是一句短语。不要怕，只要信。很多人都可以把这一句短语拿来放在许多的场景当中去用，但是这句话在这样一个场景当中，实在是有着很丰富的含义的，是很重要的。我们首先来思想一下前半句，耶稣说：“不要怕，不要怕。”是指的在当时雅鲁来说的话，内心已经充满了恐惧，是被死亡的恐惧所占满的。不管前面血肉夫人的见证如何的精彩，但是此时此刻，这个见证仍然只是血肉夫人的。对于我和我的家人、女儿来说，这就是两个故事了。前者是一个活的。是一个令人喜悦的故事，而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是一件极其悲惨的事。为什么？为什么在别人身上发生的如此的奇妙，就这样的真实，十几年的病就这样突然之间全然好了，而另外一个在我身上呢，却是女儿就这样死了。我想，如果今天你在一个团契当中，或者在教会当中，你有没有常常会听到某些弟兄姊妹做见证啊？无论是见证他生命的改变，或者说见证他家人的生命改变，发生在他自己或者别人、自己家人当中身上的一个神迹性的一个超然的一个经历和改变。当大家都在为此鼓掌、鼓舞和感动的同时，你有没有顾影自怜的感受呢？你有没有看到说啊？别人这么奇妙的得医治了，而我呢？我面对的是女儿的死尸。你的心情会是怎么样？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你的心情会怎么样？你会此时觉得说，我还能够有充足的信心相信耶稣能够医治血漏妇人，他也能够拯救我的孩子吗？哪怕他已经死了，我还能够相信还有奇迹，还可能吗？你总是会觉得说，那是耶稣在别人身上的故事，那是耶稣在别人身上的工作，与我什么关系呢？因为事实是我将面对的是冰冷的尸体，我最亲爱的人就这样离我而去，仿佛不再有机会。所以这种内心的惧怕是从人的声音和环境来的，是从自己的眼见和耳朵来的，因为你所听见的消息让你看到没有任何的希望，你所看见的环境让你觉得是再没有任何的机会了。这种惧怕本身上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从雅鲁来说，作为一个平常人，他仍然会将上帝的作为会将耶稣的作为限制在他所看见、所听见的上帝的作为当中，和自己的经历当中。不管是听到的，是自己经历到的，从来没有跨越死亡使人能够活过来的。所以，怎么能够在此时还有信心呢？那种恐惧就仿佛死亡发生在他身上一样。虽然他还活着，但是对他来说，他已经进入死亡，因为他最关心和最爱的人已经死了。他已经觉得我已经万籁俱寂，万籁俱寂，已经万念俱灰了，已经再没有任何的盼望。所以这种深深的恐惧会困扰着他，也会辖制着他。对他来说，怎么可能去摆脱这种惧怕呢？当耶稣说不要怕，是指的在这个时候，不要把你的耳朵，不要把你的眼睛持续的定睛在跟你说话的人和他的声音之上。如果你一直只停留在他的信息和你所看见的这样一个事实的话，那么你就被这种恐惧完全的吞噬，将没有任何的盼望。那我们讲，雅鲁没有那么多时间，在这时候全盘的再去思考整个祈求耶稣和到现在发生的过程。只有当我们作为旁观者再来思想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其实这件事情是一个完整的事件。我们说完整的事件，是因为从一开始，当他的女儿病重求耶稣的时候，耶稣的回应是如何的？耶稣有没有拒绝他？耶稣有没有在这件事上怎么回应呢？圣经上说，耶稣就跟他一起，是不是？是马上回应他的祈求，与他同去，对吧？这表示说，耶稣已经以行动来回应他这件事情，我们又如何去想和看待呢？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说，人当然是受时空限制的，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或者在一定限制的时间之内，人能够去做一些不能越过这个时间的事情。但是对于耶稣来说，会不会也是如此呢？其实我们想到，在耶稣来说，已经开始的事情，是表示他立志、他定志，或者在他旨意当中要去做的事情，就没有半途而废的，就不可能中途而停止。虽然这个事情的发生与他所期望的差距太大了，甚至来说实话是相反的，是完全相反的。他前者所期待着、盼望的结果是耶稣马上去，趁着他女儿还活着的时候，使他的女儿活过来；而现在所得到的消息是，耶稣还在半路上，还没有到，女儿已经死了。这个期望与现实差距太大了，已经大到呢，你这时候无法完全的再相信耶稣。但事实上，我们还是要看到，既然耶稣接受了他的请求，也展开了行动，就表示说他开始的事情不会中途停下来，一定会有结果。 否则他就不会去。因为在整个这件事情当中，耶稣仍然是托住万有的那一位，如同希伯来书所说的，他曾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什么意思呢？就说，既然耶稣虽然道成肉身还在地上，仍然是托住万有的话，那表示说，雅鲁和他女儿的事情仍然在这位看起来还没有到他家里的这位耶稣仍然在他的手中托着，整个的事情仍然在他的掌控之中，在他的掌握之中。哇，这是人看不到的，因为人只看到耶稣还没有到他的女儿面前，就没有希望，就没有机会。我们常常是不是也会有这种距离感？就是与上帝和他的全能，与他的自己之间有一种我们认为的时空的距离，我们总是觉得在某一个阶段，我们认为最重要、最不可忽略、不可错过的时间当中，上帝啊，你在这时候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如果错过了时间，我们会说，上帝啊，你就不用来了，你就不用做了，因为错过了最佳时间之后，这件事情就没有希望了，就没戏了，就没有可能。所以，我们常常会给上帝制定一个我们以为的时间表，一个时间交给他。我们会说：“主啊，你在这个时间，你必须，你应该，你要来拯救我，或者改变我，或者改变我目前的状况，我的家人。”因为我们觉得错过了这个时间就没有机会，错过了这个时间就万劫不再没有可能性了。但是真的是如此吗？我们太有限，我们被限制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我们只能这样去想和只能这样去看。但是在耶稣不是如此，所以下半句耶稣说：“只要信。”只要信的意思不是说你只要自己心里的意志、意念坚强、坚定就行了。这里的只要信是指的你只要坚定的依靠、相信上帝的应许，相信耶稣他自己就够了。不管这时候别人说什么、讲什么，你都不要去在意，你都不要因着人的声音和这样一个环境惧怕，你只管相信上帝是怎么说的，耶稣是如何做的。这个很不容易的，哪怕就在他的眼前发生了那个血漏妇人痊愈的如此真实的神迹，可是对于人来说，只要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我都觉得那是很遥远的事，那都觉得是离我很远的事。直到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才觉得那是真的。但耶稣要强调的不是别人身上的事才叫真，而是强调了行这事的主，他是如何的真实和可靠。如果真实和可靠的，你就不要怕，只要信，只要专注的来相信耶稣是谁，耶稣他要做什么，他能做什么。这常常呢会强调，就是我们信仰和思想的一个核心。但是这样一个思想的核心呢，当我们去默想的时候，又往往觉得说呢，太抽象，太很难去专注去思想。因为对我们来说，耶稣的作为，从历史上来说，对我们又很远。从现在来说的话，我们又觉得它是一个透过信心去进入的过程，而不是透过眼见去进入的过程。所以你要完全去进入这样去思想，耶稣是谁？耶稣的全能、慈爱和恩典的话呢？你真的是需要离开自己和我自己的这样一个处境，真正的去思想，他的确就是他所宣称的那位，他是独一的真实的上帝，他是那位赐生命、 他是那位生命的源头，是真正掌管你生命的那一位，也掌管你一切的主。你越这样去思想，那么你才能说不要怕，只要信，不是信自己的感觉和眼见，而是相信耶稣，他就是耶稣。耶稣说：“我就是，我是，他就是那位独一的、唯一的那一位。”有时候我们用我们人的语言太有限的去要讲上帝的时候，就像耶和华对摩西说，摩西问耶和华说：“你名叫什么呢？我究竟怎么来述说、来见证你呢？”耶和华说：“我就是，我是。”就是一种没办法用语言把上帝完全的讲述的清楚明白和那么的具体，他就是我是，好像他不具体，但是他就是那位无可比拟的上帝。所以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因为当这些话好像在读圣经的时候，已经深深的印在我自己的心里了。每当在我生命当中遇到很多极其难的、几乎不可能的事情的时候，这句话就不由自，就是很自然的就会出现在我的心里，使我的眼睛呢，会从当前的处境当中转向上。所以，当我和无论是常常和我的妻子在讨论我们信仰和生命当中的困难和问题的时候，讨论到最后一个结果，就是觉得很绝望。这种绝望也是真实的，很多弟兄姊妹也会跟我分享的这样，因为我自己也是经历过这样的绝望。就是你讨论来讨论去，你会发现我自己的状况，也许我知道，但是我没办法去改变，甚至是已经很长时间了。也没办法去改变，你会觉得没有希望。什么时候是那一个希望的时间点呢？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因为别人几乎是一个很了解你的牧者，有着丰富经验，甚至有着可能很有这种属灵的洞察力与能力的一个牧者。他也能够看见，也能了解你的状况，他也不能像耶稣自己一样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或者说女儿，你的疾病痊愈了，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他没有这样的权柄和能力，但是耶稣有。耶稣有，同时也意味着什么呢？同时也意味着这个时间不在你我的掌握当中。他说有的全能不只是能力，而是绝对的掌管。包括时间，所以你知道有多么痛苦和令人煎熬、难过吗？但是就是如此，上帝耶稣才告诉我们说：“不要怕，只要信。”你能相信他的掌管比你的掌管更可靠、更精准、更有恩典、更有慈爱，这就够了。如果你不能够相信他的掌管是超过你的智慧，超过你的爱，超过你所认为的美善的话，那么你只能在焦虑当中绝望和惧怕。所以我们的惧怕也往往产生于此，就是我们不能掌握上帝的节奏，我们不能掌握上帝的时间，我们只能相信，我们只能依靠，我们只能顺服，因为他不会错。在一个最不能安息的时间点当中，上帝却让雅鲁来信靠他，来享受安息。在众人觉得已经没必要继续这场工作前行的时候，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在耶稣来说，这句话是蛮有希望的。但是对于雅鲁来说的话，我现在面对的就是绝望。这是何等的不同！福音带给我们什么呢？福音带给我们，首先就是让我们在绝望当中看到一个上帝所给我们的希望。所以，当基督徒，当我们向这个世界来见证传福音的时候，一面我们极力的 让祈求圣灵的光照，让世人能够看到他们所处的黑暗与绝望。另一面，我们真实带着满怀着真诚的希望和喜乐，告诉他们一个佳音，一个好消息，就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告诉你不能进入神的国，你不能够承受永生，你必定会死，也必然会接受审判和灭亡。但是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告诉你，那就是上帝可以使你活着，上帝可以赐你永生，上帝是可以救你脱离死亡。当我们今天，面对弟兄姊妹的属灵的困难和问题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带给弟兄姊妹的盼望是什么呢？不要怕，只要信，就是不断的把他们的眼光、把他们的心思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环境身上转移到主耶稣身上。你说这是不是一种心理的安慰、自我安慰，是一种心灵鸡汤式的安慰呢？不，如果只是心灵鸡汤式的安慰，那是一种虚假的安慰，是没有任何依据的，是一种内心自我的盼望和疗愈而已，但我们确信的是，耶稣就在这里，他不是没有回应雅鲁的祷告和祈求，而是他正在这里，正在进行着对他女儿医治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相信，当你觉得急不可耐的时候，已经到了顶点的时候，你要正相信。正在进行时，现在正在进行时，耶稣正在他施行拯救、医治和怜悯的过程当中。虽然你现在还没有看见那样一个美好的果效展现，但是你相信耶稣就在你的身边，也正在进行着这样一个拯救的工作。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耶稣的行动。耶稣带着三个门徒。不许别人跟从，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整个这一段耶稣的行动过程呢，我们都会看到一件事：第一，耶稣不让很多的人在场，不让很多的人跟着去；第二，耶稣后来也告诉他们不要把这件事情大肆的去宣讲。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有点不太能理解呢？而且，当我这样去思想的时候，特别对比了另外一个神迹，就是耶稣让就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同样是两件啊，都是让死人复活的事件呢。这两件事情呢是非常不一样的。在这里呢，耶稣使雅鲁女儿复活这件事情呢，在场的人呢是非常少的，尽量的减少在场观看了解的人。但是在拉撒路复活的时候呢，就截然不同，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是在众多的犹太人的眼光之下，大家都看着。而且在这一次，耶稣不让人说，但是在那里呢，耶稣说：“我站着祷告，不是为我，而是为周围站着的人。”意思是一个公开的，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看见和知道耶稣能叫死人复活。为什么是如此呢？我想有几个方面呢，可以去思考。第一个方面呢，从时间上来说呢，这仍然是耶稣在传道的初期。初期的阶段，耶稣很多时候呢，是不让人过多的去宣传他怎样医病赶鬼、行各样的神迹的，是为了什么？在这个时候呢，他更多的是要有更多的时间向人传讲天国的福音，而且的确是避免更多的人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这些事情之上，而是让他们更多的去留心耶稣自己是谁和耶稣所讲的道，这是一个策略上的问题，策略上的可能性。第二个呢？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明显的看到雅鲁他们家中的人，包括他的亲属们，在大张旗鼓的为雅鲁的女儿在办丧事，你知道吗？ 对于世人来说，这个叫善，叫善举，就是帮助死者料理后事，安慰他的家人，与他们同哀哭，这叫善举，对吧？但是我们也注意和看到，这些所谓好心的亲戚朋友，他们没有一个是相信耶稣。他们所报告给雅鲁的信息和他们对耶稣的态度，都是绝对，都是全然不相信的。他们拦阻耶稣继续前往，他们甚至怀疑耶稣所说的话，以耶稣所说的话嗤之以鼻的嘲笑耶稣，都表明了他们太相信自己了，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不说，他们也相信自己的情感和认知。他们认为他们所做的是当下最正确的事，就是同情死者，安慰活人，这就是对的事情。而在这个时候，耶稣的来到是多余，而且耶稣所说的话对他们来说那是极其不可理喻的。明明人已经死了，我们在现场是最清楚的，而耶稣说他不是死了，而是什么？而是睡着了，怎么可能呢？是你清楚，是我们清楚的，是吧？你都没有来到，你说他睡着了，我们看着他死了，我们知道他死了呀。所以这些人是没有信，对耶稣是没有认识，也是没有任何信心。如果这些人前往在事件的在跟前的话，他们本身就不信。第二，他们所带来的只有干扰，不管他们的哭，他们的哀哭，整个的葬礼的形式只会造成干扰，干扰谁呢？干扰雅鲁和他的家人，专心的、安静的继续来相信和观看耶稣在做什么。所以在这时候呢，耶稣也尽量减少这些人对他们的干扰，同时也认为，其实这些人不配去看，他们也不配了解这样的神迹。因为即使看见这样的神迹，他们也不一定相信。当然，还有一个原因，耶稣只带了三位门徒。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啊，耶稣的确太，就是他的爱，或者说他对人也是好像不太公平啊。带了只有12个门徒嘛，那不都带着吗？12个门徒还分等级，好像这三个是核心。剩下的呢，更远一点。其实我们要了解到，耶稣带着这三位门徒，的确在很多的现场是让他们亲临在其中，是要借着他们来见证耶稣基督。他们所看的，耶稣说：“你们要留在意中，要记在心里，因为我们今天所看的，就是当年彼得所看的，正是彼得所观察、所看到的。”告诉了马可，经由马可记载下来，所以我们都看见。所以我是认为不必纠结说啊，耶稣带门徒们有什么不公平、不一样、分等级或者特别照顾某些人，没有，因为从上帝永恒的心意来说，他从来不是说要把他自己的作为和恩典隐藏起来，不让人看的。而是说，从策略上来说，在某些阶段，他把他的作为只显示给一部分人看，甚至可能是一小部分人看，而将来要借着他们传递给更多的人看，这是他做事的一个计划，是上帝自己做事的一种步骤和方式。那我们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所做的就是最善的，就是最好。接着我们看，当耶稣进到孩子的身边，耶稣对他说，耶稣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古米，翻出来呢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当然，孩子已经确实是已经死了，并不是说他的亲戚和家人所报告的事情是虚假的。的确，这个孩子已经死了。但是，当耶稣说他不是死了，乃是睡着的意思， 是耶稣要让他的生命，要使他的生命经历这样一个死亡的过程，重新再活过来，是表明耶稣要赐给他新的生命。这样一个过程呢，是众人看不到的，因为在众人觉得生命只有一次，是一个往而不返的过程，没有人死了还能够再活过来。人们感到痛苦和叹息的是，这还是一个年轻的生命，12岁呀，是一个花季少年，是一个正是含苞待放的花朵一样的年纪的孩子，就觉得太可惜了。死亡在这个人身上的发生，让人更加感到死亡的残忍和可怕。就是没有人有办法拦住死亡，拦住生命，保存生命，使死亡不至于夺取他的生命。但是耶稣今天来了，就是要像唤醒他从睡眠当中醒过来一样，将生命再一次给他。这在人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耶稣的确就是那位生命的主。所以当耶稣上前拉着他的手，吩咐他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的时候。”这闺女就起来了，生命就是如此的奇妙，在这样一个死者身上发生。当然，我们会觉得，如果我们在现场，我也会觉得这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但是事实上，在耶稣来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当我们在看这件神迹的时候，我们应当想到的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0章那里有一句话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本身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什么？当我们想到，其实整个世界都在死亡的权势之下，都在死亡的枷锁之下，一片死亡的时候，他是唯一的生命，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将生命带给这个已经被死亡所占据的世界，被死亡所掳去的人，所以他说：“我来了就是要叫羊得生命。”你也会认为这里的羊就是指的人，就是指的他的百姓。他来了就是要将生命赐给已经死了的人。只不过是有些人现在看的，我们看到是已经死了，还有好多现在暂时活着的人。实际上也是死人，因为他们即将要死去，不只是他们都将要离开这个世界，而是他们都在死亡的权势之下，没有一个人有真正的生命和真正的能够活着。那耶稣要将这样的生命赐给这个孩子和他的家人。耶稣如何将生命赐给我们呢？耶稣另外一句话说，他不只是叫羊得生命，而且他说：“我爱我的羊，我为我的羊舍。”这就告诉我们说，他赐给他的羊生命的方式是他舍去自己的生命，是借着舍去他的生命而将他的生命赐给他的羊。我们会看耶稣所行的每一个神迹，仿佛都是轻松的，有病的得医治，死亡的能够活过来。但是，所有他的医治和拯救，都表示说，他将要通过在十字架上的死和流血，他的舍命，而将真正的医治和生命赐给已经在罪恶里死了的人，使他们能够活着。所以，当我们看耶稣在这医治和拯救的这段圣经当中两个故事的时候，耶稣都是亲切的称呼，前者为女儿，你的信救了你。这里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都显出了他不仅是主，他也是我们的父啊，他也是我们的父，他是看顾我们身体和灵魂的主，他也是为我们的身体和灵魂负责，而他负责的方式，就是他为我们死，而将这样的生命赐给我们，使我们与他同活。当我们说这个女儿从死里复活了， 这一次的复活也只是他身体的复活，因为几十年之后他还会去面对死亡，他还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在这一次死而复活的经历当中，使他经历和认识到赐他生命的是耶稣，是耶稣让他重新活过来，使他活着。耶稣是他的生命，是他生命的主。他从此活着，是为基督而活着。他死也归到基督那里去。胜过死亡的意义，不只是说我们在这个世上不会再经历死亡，而是说死亡已经不能再将我们辖制，死亡将带领我们进入永生上帝的国度。所以这幅图景让我们看到是美的，与前面那些亲戚家人所报告的信息作为对照来看，是决然不同的。他的家人也在女儿的复活当中得到比之前更大的惊喜与安慰。这样一个惊喜和安慰，使得他们再回头再看耶稣的时候，对耶稣的认识就不再一样了。过去仅仅雅鲁是把耶稣当做一个医生来看，是有着特别神奇能力的上帝的使者一样来看，但如今是把他当做生命的主来看，是赐生命的主。耶稣不只是赐了他女儿的生命让他活着，也在此时把他自己赐给了这一家人，使他们认识他，并且真正从心里面信靠他，这是何等的宝贵和重要！如果在你我的身上，上帝曾经实行一件神迹，发生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不管大和小，发生在你的身上，请你记得，这不只是一件事情而已，而是耶稣要透过这件事情向你启示他自己，使你真正认识他。如果你不能透过这件事情真正认识他自己的话，那么有可能你就浪费了这一次神迹，或者这一次的医治，这一次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但这件事情是什么？为此，我想我们需要祈求主，不只让我们经历他在我们身上有的神迹，更让我们经历他自己，我们才满有安慰，我们才真正的建立对他的认识和信心。这一幅图景，当我们结束的时候呢，看到是何等的美好。有一首诗歌呢，叫《求主同住》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这首诗写得非常的好。我很多次、好几次呢，唱这首诗歌呢，我对我的妻子说，如果有一天我在你之前离开这个世界，假如有一天我躺在病床上，或者我将要离世，我真的非常希望、盼望你就唱这首诗歌给我听。这首诗歌非常的美。说有一次我们去探访一个将要临终的患癌症的一个叔叔的时候，他躺在床上，非常的疼痛和难过。我们也知道他非常的难过。后来我就打开诗歌本，唱这首诗歌给他听，而让他看到，当我临终，十架发过，就是死亡临到的时候，不是我生命的结束，而是十架在那里发出更大的光芒，将引导我进入他的国度，进入他的天国，如同保罗所说，他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也必救我进入他的天国。所以，在位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因此相信，耶稣基督不止要医治你的身体，耶稣基督更是医治你的灵魂。他不只是在你疾患或者是苦难的日子陪伴你，他乃是要把你引入他荣耀的国度，在那里没有死亡，在那里满有生命与他同在。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是我们在此记得耶稣对我们说：“不要怕，只要信。不管你现在面对的处境如何，你要相信的是耶稣他自己和他的应许，他为你所做的一切。”好，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是那位神有盼望的神，在一切患难中，你就安慰我们，使我们能够用你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当死亡的绝境临到我们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你仍然在掌管。我们相信你不会单言，因为你要成就的事情，你必要做成。主啊，求你借着这一切的环境，这一切的事件，向我们显明你自己，使我们真认识你。哪怕当下一次死亡再次临到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惧怕，我们就不再慌张，因为我们知道谁对我们说：“不要怕。”只要信，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生命全在你的手中，而你为我们曾经死在十字架上，如今已从死里复活，在父神的右边做我们的大祭司，做我们的中保，要保守我们，引导扶持我们，一直进到你的国度，并且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